爱着我。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老公，快点接电话，
我也会救你哦。
嗯，这也太好吃了吧。
你在吃什么啦？
对啊，吃得津津有味的。
这就是铁观音口味的冰淇淋啊。
诶，说到铁观音，我想到有个茶园，除了铁观音还有包种茶跟各式各样的茶类，感觉就超赞的。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点出发吧。
大家好，我是木栅农会推广部的郑宇翔。木栅猫空地区自民国69年成立了全台第一座的观光农园，茶区位处溪谷地形，内有百余家茶庄。除了大家印象中的喝茶、聊天、看风景的行程，也可以体验当地制茶的流程，还有其他的农游文化，非常适合在假日的时候来一趟猫空三城的轻旅行，享受悠闲的时光。
正大之声与你一同关心文山社区。
肚子饿了，找不到人吃饭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小张，小张，
你旁边那个长桌再挪过去一点点。嗯，对对对，这样采光好像比较好。
这样可以吗？
好像可以耶。耶，我们的客栈终于布置好了。
真的，
我已经在想象我们和客人们一起把小时候的东西全部都摊开在这张桌子上，叽里呱啦的不停分享以前的各种回忆啊，还有故事了。
然后窗外的光线就会这样照进来，打在这个桌子上，我们就可以听着虫鸣鸟叫，吹着那个午后的微风。Oh my god， 听起来也太幸福了吧！而且
等等，门外好像有人呢，是不是要入住的房客到了啊？
你们好，我有预约今晚入住
啊。好的好的，
欢迎入住同心小站。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6:03，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同心小站。大家好，我是小江。
大家好，我是小江。
耶、yeah, 终于来到我们的，
我好难想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说欢迎来到同心小站。
对啊，
你刚讲的时候
可以不要这么快开始我们感伤的环节，
太那个了，
已经太快，太快了。
还有我们结束可以再讲一次。
没错，好啦，那这边是同心小站，那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呢？是一个每一集都会带大家一起来回顾童年的节目。
没有错，
那这一集呢，就上一集是异动嘛，然后再上一集是我们最后一集正规、嗯、那今天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后的收官之作啦，是特别节目。
对，就是会由我跟小佳两个人来简单回顾一下，可能我们在做同心小站的这个期间，这11集里面，
嗯，
可能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啊。
对，然后可能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会想做这个节目啊，然后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还有可能就是做节目的心得感想之类的。
没有错，
但是在切入正题之前，
嗯，
好像还是可以先闲聊一下我们的生活近况。
可以，我们先来简单闲聊一下我们最近过得怎么样。
小佳今天就是一个雷霆很衰的人。
有，小佳刚刚简单的跟我分享过他近期遇到的事情，又跟他的社团有关了。小佳总是忙于他的辩论社团、
哦、对，然后辩论社团总是带给我一些
既快乐又痛苦的事，
一些秽物。
不要讲，
我没有讲。
不要讲。好了、啊，那如果小佳我的话呢，但现在其实不是也是快期末了吗？
嗯，
我就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忙。还是因为会有事情在下周之内全部一股脑涌上来。
对，等一下等你
忙死我，
等你翻开然后发现期末要考哪些考试跟报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就蛮忙的。
小佳也会这样吗？
小佳会啊，小佳昨天晚上听了5个听声。
那是你拖到最后一刻，我超早就听完，因为我知道我一定听不完，
我完全大忘记这件事情。
我就知道啊， 你觉得我会提醒你？
我是也没有依靠你提醒我，我没有觉得你会提醒我，我就觉得，
欸、我之前是小佳的闹钟，哎，
确实，
我这边都会提醒，而且每次听审的时候，我都跟小佳讲说我要听哪一集哦，
想
小佳就听审的那一集就好了，这样，
对、啊，
这也是一种提醒。
对，是，可是因为你这次太早听了，所以我就想说，哦，还有很久，
因为我感觉我就是之后就是会忘记，
而且我还要把它写在行事历里面，然后殊不知我根本平常就不是一个会打开行事历的人，我应该要定闹钟，你知道吗？就是定那个时间前两个小时，
哦，时间前两个小时，
时间前两个小时开始狂听，
要这么压线，
因为每个节目开两倍速的话，两个小时应该是可以听
完。哦，有人听什么
哦？那怎样？开两倍速怎么样？
我都一倍速
吗？真的吗？嗯，认真哦，
真
的假的？
我是讲真的，
我没有办法，我很没有耐心。
很没有耐心，自己讲
没错。好啦，但反正总之呢，就是小佳今天跟小江在传讯息的时候呢，
你想分享什么？
我觉得可以先分享你今天觉得我态度很差的部分
哦， oh， 因为小佳最近在社团太忙碌，
没
有
最近就是今天，
然后又有遭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啦，就是社团内部可能互动啊相处上的问题。
对，
然后我就有私讯给小佳，可能我问他说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安排一下我们的架构，或者是一些我们列点一下今天要聊什么，那，嗯，小佳都不理我。我原本昨天就想问，然后改到今天下午，欸，我今天下午才问，
早上啊，早上
、嗯，早上问，然后过了很久都不回。你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在私讯你吗？因为我看到你发 say log， 我想说你给我发 say log 然后不回我讯息。怎么可以这样子？
发 say log，
我
没
有，
你都没在发 say log， 你都没在发，
有，我都两个人玩，我都玩两个人的。
你真的很过分，不是你都已经发了，你为什么不一次全部发？
没有，因为有些日常它不是就是拍你的日常，可能是你跟某个人说好要怎么拍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 for 所有人群发。
那要怎样？那你都已经打开，代表你就是已经把那个程式打开，
啊，
然后进行拍摄，那你就在花一秒钟的动作，
啊，了解。所以你说我在拍第二个版本？
对啊，
有啊，其实我有时候也有拍。
好，那我现在立刻打开 set log 看你
上次拍的。我觉得是你都没有看，我昨天好像就有拍给小佳的。
我
跟小佳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台胞也有玩
set log，
我们是一个群组。
上一个发的就是我今天下午一点钟发的这个，然后再过来就空的，
昨天我们
没办法看到左。
有，你看，
昨天晚上七点的时候有发一个，然后就再也没有。
可爱吧？怎么样？怎么样？
还好，
可爱，
还真的还好。
啊，还好，
因为小佳最近都忙于一些就是社团上面的一些各种人际关系，然后处理各种问题呀，啊嗯。然后小江就是也在处理自己人际关系的问题，但是我的很痛苦，他的很幸福。
小江最近也是很忙，
忙着做一些幸福的事情。
没有，也是很忙，都很忙
啊，忙着做一些幸福的事情也是很忙。
没有啊，我也要忙着做报告啊，期末作业啊，拍摄影作业，啊，拍镜影。
镜影，啊，你镜影的期末主题是什么？
我拍那个，欸，果摊的日常。
嗯，
我的名字叫做
你家
果香味的四季如一日，
好可爱哦。
它是十二张系列照片，然后它组成一个故事
哦，
就从可能你像是
早上到晚上嘛，
原本是那样规划，但后来觉得那样子有点时间拉太长，而且比较不细节，就用那种比较微观的角度，可能拍一些物件啊，香烟啊，电风扇啊，
哦，
连接人这样子，
哦，
串成一个故事这样。
哦，好酷哦。嗯，
静怡解脱了。
那应该感觉，那老师觉得怎么样？应该不错吧？
因为他今天才截止，我现在只剩下发表就好了。
哦，
啊，发表只是一个加分性质，
哦，
所以其实算解脱了。
啊，好好哦，
很，
啊，怎么那么快就解脱啊？其实还有一，
他很早交作业，
对，
不，啊，但他其实早点交也好，就早点解脱。虽然是前阵子也是蛮痛苦。
确实。
那小佳的期末呢？
小佳期末吗？小佳目前感觉就是必修，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必修课的那个报告，它比较不像是，它不会因为期中期末就比较多，它很平均的分布在学期的各个时间。那，
哦，
我今天就有去，今天就有上台报告，然后下一拜好像还有一个报告，反正就是那一堂课报告很多，
就是每周都要。
对啊，然后我跟你说，我已经很多周没有去上日文课，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日文课什么时候期末考，好像已经快了。
你有朋友跟你同一堂课？
有，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通知我，所以我就想说应该不是这周吧，如果是的话我就死定。应该不是这周吧，因为期末考不是下一周。就是表定，
我不知道期末考这种，你可以用应该来说，欸，让我压力好大。
我的应该是指表定的期末考是
下一周，啊。我知道，那假如是这周呢？我们要最坏的打算，
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时候那个日文课都是按照表定的时间考试。那如果他硬要排这周，我就听天由命。
我们这周已经来到第14周了，
对，
我们剩两周，这学期就要结束了。
哎，欸，其实你不觉得这个过超快的吗？
对，顺便分享一件事，因为今天我走到那个就是喷水池前面，
嗯，
看到他们架起了毕业典礼的那些各种招牌，我觉得哇，又是毕典。
对啊，
明年呢就迎来我们小佳的毕典了。
还有小江啊？
没有小江，
小江要研毕，
没有小江降转。
啊，对，
小江现在大二。
可是小佳在想要不要研毕，欸？
可是你研毕还是要毕业典礼？
要吗？
要啊，要啊。
为什么？
你是跟应届，你研毕是自己的决定，
哦，
对，你还是应届拿毕业证。哎，欸
哦，
不是应届毕业典礼。
哦，是哦，
只有一次
啊！我真的觉得时间有点过得太快了。
这学期我觉得改十六周的那个体感真的是很可怕，
快超级多，真的很快。嗯、就是你感觉才刚开，就是刚才放寒假，明明就才是前几个月的事情，然后现在就已经又要结束了。
我不知道哎、欸，我还是比较希望学期可以，其实我比较喜欢十八周。
我其实也是，就是虽然说我很喜欢放假，嗯、可是我觉得十八周的时候才会有真的那个完整的一个学期的感觉，就是十八周差不多大概到这个时候，嗯、你就会觉得哦，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對對對，可是你就是哦，还要再四周，就是感觉还要很久。可是如果现在这个时候开始想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哦，在两周就觉得哈，哈，在两周结束了、欸，
就竟然就已经结束这一学期了。
对啊，有点太快了，很仓促，
真的很夸张。我觉得不知道哎、欸，就是不知道小佳现在有没有想好暑假要做什么了。毕竟我们暑假也是很长，又快三个月
哦。其实我认真想的话，我觉得我暑假好像应该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对，我每次都会这样想啊。放暑假前想说，我们这个暑假一定要有一个里程碑。
对对 对,
對，毕竟那么久。
我去年的暑假有去那个影视公司实习、嗯，然后我。这个就觉得今年好像应该也要，可是就一直很懒得去找跟投，
会不会已经就截止啊？他
现在
暑期不是都会比较早招？
现在找的话还是有一点机会，有些可能比较晚截止，可能会到六月。就如果现在决定要的话，就还是可以稍微再找一些。
嗯，我觉得暑假蛮适合做那种比较长远的规划，就是不是交一份报告或者什么。
哦，你说是长期计划的？
对对对，因为时间很长，就你可以每周多一点。我目前有想到三个、欸、
请说。
第一个就是驾训班啊，汽车驾训班。我想说出社会完全没有时间搞这个。
确实，
对，就是驾训班啊，这个很多人暑假都会去上驾训班、啊
嗯、我大一我升大一的暑假就已经考完。
你升大一就考完了？
对啊，我高三升大一。
那考那么多次，那时候太嫩了啦。
那时候很嫩啊，那时候那
才十八岁哎，
对啊，那么小，
十八岁就考哎、欸，
对啊，十八岁就是有驾照的人
哎、欸，那其实蛮厉害的。
对啊，
就这样听起来，十八岁就有我汽车驾照。
对啊，我会开车，
但你不会骑车。
对，我不会骑车，但是我想说这个暑假可以去骑个车、
啊、可以可以對可以，我觉得考驾照是蛮适合在长假的。
好，那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去考驾照，然后我考机车，你考汽车、
嗯、没错。
然后学习结束之后，暑假结束之后我们
验收、
欸、对，验收验收我带你出去玩，你开车
哎、欸，这样蛮可怕的哦。我们要上路，我们要互相告知一下。
对对对，要保保险，
我险驾
驶要保保险，
我自己都觉得很可怕，
我们就保一日的那种安全险。
好好，那我讲我第二个就是想法。其实我在看要不要上那个，你知道 Tutor ABC 吗？
哦，我知道，
我有朋友跟我推荐，
真的哦，
就是他们
觉
得
好用、哦、
品质很好，而且因为你买了课程，你钱花了，
你
就有一种
逼自己上，
对，你必须上，因为它其实蛮贵的。
嗯，
我就想说还是我去报一下，然后我可以备考一下那个
雅思呢。
嗯，雅思这件事情真是讲超级久哎、欸，从寒假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办得到，然后完全没有读。
对，你从寒假的时候就说应该不会留台，因为想要就是准备
雅思。我那时候这样讲、啊、
有有有，你说你不，你说你八成不留台，因为你要准备雅思、
欸、我好失败、啊、
对，
经过了一个学期
也不一定是失败，可能就是目标有所转换啊。
但是留不留台跟雅思有什么关系？
你那时候就说因为要就是有更多事情想做。
哦，没关系啊，我们两个都反悔了。
对啊对啊，可是我那时候是说我有其他事情想做，但是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我也有影响，你那时候是
就是也是说想要去找那个影视的实习、
嗯、对，那时候也这样讲。
对啊，失败啊。
我们
没有，可是我的规划是这样，就是我那时候我后来想一想就觉得，就是下学期就算留台做一个节目，应该也会有时间可以读雅思跟找实习吧，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可以两者兼顾。
嗯，好，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我觉得你应该可以，
我觉得托你去主管之后应该可以，
但是我们有义务制。
我觉得义务制就是看我们抽到什么，如果是
leader 的话我觉得不行、欸、
leader 的话我会爆炸。
我也会我会炸这个世界、
欸、可是我觉得因为今年就是我们这一届的，就是我们这一届的大三升大四的，那要升上一级主管的人就是比较
多的，
所以比较难抽到我们吧，就是抽到那个很衰的工作。
但我们要先删掉那些有自愿当主管的人，
很少啊。
你知道我们副台长有人了吗？
哦、oh, ，我好像知道，是那个吗？
是我们
是阿姐吗？
是我们
阿姐跟
艾琳书房的
主持人。对，阿姐、啊，阿姐，
没错没错。
跟另外一个是哦，是焦真啦，艾琳书房的主持人叫焦真。
另外一个我不确定，有人选吗？
我知道是谁，
是谁？
是 dance 机的主持人，
真的假的？
是是是，
他们两个要接哦。
好，印象中
都确定了。
我那天听到的消息是这样，可能要再确认一下，不太确定。
我不知道 dance 机的主持人也要。
对啊，我觉得
还蛮，我们现在已经招满副台长了。
对啊，我觉得副台长是个好累的工作。
我觉得我们这一届都很爱电台，好尽责，很多很爱电台的人。
我们也蛮，我们也算蛮爱电台的。
我们也是爱电台
啊，大家都很爱
啊。
我们
对， 是啊，这样怎么说，我们在电台待了两年呢，然后我们在待学期迈入第三年，
确实
它已经超过我们大学一半的生活了，
真的啊。而且你现在回去，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我看我们以前大二，就是我们刚进电台的时候是见习助理嘛，然后我们还在当见习的时候，我们两个第一学期就是在新闻部的时候跟小江是同组的，然后我们两个那时候同组的时候，我们有个 leader，然后他叫做小邓，好，然后那时候前阵子就看到小邓在他的线动上面就是发了很多我们那个时候大二进期，然后一起在讨论那个线索会的时候的照片跟影片，然后就觉得哇，已经过这么久了，而且那时候长得很嫩，
那时候眼神好干净好清澈，
那时候两个很嫩，而且我们那时候在吵架，那个影片在吵架，
我们在斗嘴
对，我们在斗嘴，就是我说，就是因为你那时候线索会一直请假，然后我就问你说你为什么可以一直请假，那两个人在那个桌子上面叽叽喳喳讲，就觉得很可爱。
我们从那个那是大二，是啊，我们从
大
二吵到现在，
对，从大二吵到现在
还是要斗嘴。
但那时候小江还是中文系，
对，我那还是中文系，我现在还是大二啊，从大二吵到大二，
对，从大二吵到大二，从中文系吵到传播学院，
传播学院，那之后还会吗？之后从那个
从大三吵到大四，
对，之后从中文系吵到广告系，
对对对，好，希望你加油。
我已经分流了，已经分流了
已经确定了吗？是特狗吗？
对，特狗，
哇，很厉害。好，那就是从广电系，从。我从传播学院炒到广电系，你从
中
文系
炒
到
广告系，
广告系，对对对，
系很多，
对，很多系。但反正就是我要说的事情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看了那个照片，然后让我回想起很多，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刚进电台的样子，然后想到很多事，就是刚进电台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太懂，然后虽然不太懂，但就是努力的做，然后很痛苦，然后有时候。做到了又觉得很有成就感，身上跌跌撞撞的，然后一路竟然就是见习过了一年，现在我们变成二级主管，又已经一年又要过去了，已经两年了，
真的
就觉得这些时光都很令人怀念，
很令人怀念。我感觉我很难忘记这件事情，因为它毕竟已经占据我大学生活超过一半的部分了。
真的，
电台之间这里真的是，反正可能哪里都是吧，你待久就会有归属感
，没错。我觉得我大二的时候应该就是刚进来电台的时候，应该很难想象这个地方在未来会成为一个让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刚进来就觉得说，只是在找一个事情做而已。
那时候一开始是这样想的。
一开始并没有预期就是会在这个地方花很多的心力。但是不知道，就是命运弄人。
其实我好像也是，我一开始加进来也不是就笃定说我一定要在这里做什么成就，也不是。
对啊，就是想说试试看而已。
就试试看。
对啊，总之那些过往都很令人怀念。
对。
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然后就是代表我们很怀念我们的过去。听听看吧。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
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挣扎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我怀念的是你。
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今天这一集有非常多孙燕姿的歌曲哦，因为就是孙燕姿最近不是在开演唱会嘛，
嗯，
所以对，我最近一直在复习孙燕姿的歌，然后就觉得我觉得孙燕姿的歌很多都也蛮符合我们童心小站这个节目的主题，
哦，
就是在讲一些过去啊小时候的事情。今天这个我怀念的就是刚好顺着我们前面讲到一些刚进电台的回忆，就觉得很适合播这首歌，嗯。
小佳会去孙燕姿的演唱会哦？
小佳不会去啊，小佳，哦，小佳买抢不到票，
抢不到票。哇，他那么热门哦？
孙燕姿吗？孙燕姿算是很经典的华语歌手吧，我觉得。
嗯，
就是感觉可能他不是那种像是周杰伦那种，就是很大热那种。可是我觉得，就是开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他还是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所以很多歌迷或者是平常在听他的歌人就会想要去看。
他开在哪里啊？
台北吧，还是高雄？哦，忘记了。
嗯，
我其实没有抢票啦。但是就是应该也抢不到，
嗯，小佳应该最想要去卢广仲的
哦，卢广仲我已经放弃，就是
你放弃了，
就是我那时候就抢不到啊，他开就是我连续抢四次，就是因为我有那个会员的序号，
嗯，
然后会员序号可以抢先抢，然后就是抢先抢就没抢到，
你有那个资格还是没
抢到，对，还是抢不到，然后一般抢就更抢不到，
嗯，
然后后来他加开，然后加开的会员抢还是抢不到，
啊，
然后一般会员然后加开的一般抢我还是抢不到，就
那么难
中，啊，全部抢不到，
那么难抢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我技巧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手速不够快，网速也不够快。
对对对对，应该还是有一些技术层面难以跨越的障碍。
我觉得会抢演唱会的人真的很厉害。
为什么？你完全不会想去看演唱会吗？
我会想去看啊，但是就是我好像没有特别想哦，喜欢冰球啦，
嗯，
但是我好像
還沒有特別去，可是冰球那时候开你也没有，你也没有
抢，啊，我也没有抢。
我觉得可能就是，
可是我觉得演唱会的那个 feel 很那个啊，
很
因为我听过呢嘛，因为毕竟之前有邀请冰球来政大圣诞市集表演过，
嗯，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音乐季。我觉得在那种地方听跟你回家听音乐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音乐季跟演唱会它又有一点一定的区别，
嗯，
就是因为音乐季的时候它大部分的时候是它可能不止一个表演的团队嘛，
嗯，
它可能有个人然后有团体有好几个这样，然后大家可能是喜欢里面的其中一个才来，可是在演唱会那个场合就是所有人都是来看同一个人的，然后你就觉得大家很有一种音乐上的凝聚力的感觉，
嗯，
而且因为如果你听到熟悉的歌然后大家一起唱的时候就会
还蛮感动的，
对，
可以想象。
我记得，你知道我人生，你有看过演唱会吗？
有，我有看过。
那你看，你第一次看是看谁的？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海豚音那个外国人，
张靓颖哪一个？
外国人以前很红，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对演唱会没印象，所以我爸妈跟我讲的。
哦，你跟你爸妈一起去看，嗯，然后没什么印象的那种。
对，
那在之后呢？
就没有嘞，
欸。哦，
你有吗？
我第一次是就是周杰伦那一次，
真的假的？
嗯，哦。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演唱会。
你说哪一次？
就周杰伦前阵子
啊，
去年前年。
那是你第一次啊，
喔？那是我第一次啊。
哇，
就是第一次
嘉年华。
对，嘉年华那一次，然后就是很幸运的有票，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很那个声光效果什么的很令人震撼，而且因为你知道以前就是周杰伦不是很多很多首歌嘛，
嗯，
然后他那个演唱会不可能在那几个小时里面把所有歌都唱完嘛，所以他有些很多编排特别的编排，
嗯，
然后可能会把几首歌串在一起变成组曲，啊，
会这样。
对，然后他可能就是每一首歌都唱一段，然后就突然那个和弦一变，然后就切到下一首歌，
哇，
然后还会搭配那个布幕跟那个台上有些灯啊，
嗯，
然后那个烟雾啪这样就很有视觉效果。
而且我知道周杰伦演唱会还会邀请一些蛮大咖的嘉宾
哦，对，啊，说
都是他朋友之类的，而那派伟俊是他师弟啊，
对，
是他学弟，
对对对对，
他以前不是邀请很大咖的那一种吗？
对，
他跟蔡依林的那一次，
哦，蔡依林
那人家不说那是世纪合体
双 J 恋，
对，那一次好像还有什么王力宏哦，啊，还是什么，
有吗？
反正就是他的某一首歌有提到某一个艺人，
嗯，
然后他就直接 call out 那个艺人
啊、哦，然后请他出来嘛，他是张学友
啊，是张学友，
应该是张学友。反正总之就是，我觉得看演唱会，他是会，如果歌手很用心安排的话，就会是一个很幸福的体验、哦，因为里面可以安排很多小惊喜，然后甚至有一些演唱会是有那种歌迷互动的环节、
哦，对。
但周杰伦不是那个坐在最 VIP 区的那个听众就可以点歌。
哦、可以点歌哦，
对啊，就是他可以点，他可以选人，然后就说你想要听什么、哦、然后他直接现场唱，
哦，
很酷耶、欸、
小佳为什么会有周杰伦嘉年华的票啊？
哦，我那时候根本抢不到，但是我学姐刚好多一张，
然后你跟他买的。
对啊，
你本身就有想去。
我很喜欢周杰伦啊。
你很喜欢周杰伦？
对啊，我一开始在见习，你还记得见习的时候有一个节目叫做这个
这个还不错。你那时候有想家？
那时候很想家，可是我
完全不知道、欸、
可是我那时候是新闻部的，所以就没有这个机会。
哎、欸，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啊。
明明就讲过很多次。
没有，你没有说你喜欢
周杰伦。我保证我讲过很多。
我只知道小佳非常喜欢陈绮贞。
对，但是周杰伦我应该有讲过蛮多次的。小江同学，我都记得小江喜欢什么。
谁？
冰球，
我刚刚才讲，
你就算不讲我也知道。你刚才在外面点歌的时候，我说你选一
团呢、啊，在一团呢、啊、
，With to Earth，
不是不是，还有一个泰国团体，我有讲过
泰国团太难了，
四个英文字母，
我知道 ，A
不是第一个就错了，
那你提示
H
A D H D，
第一个字就 H A D H D， 你是 A D H D， 你有 A D
H H H D D 啊。
是你自创的吗？
是你现在
自创？
不是，不是，因为你之前有在节目点过他们的歌，对不对
？HYBS，
哦、oh, ，HYBS，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记得，但是我不是，因为你有一次在我们节目上有点这首歌，
有，
对，我记得有，但是我忘记那个团名很难记啊。HYBS 是什么？请问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对呀、啊，
但就很好听啊，他们每一张都很好听哎、欸，
好，很好听，跟他们的团体的名字很难记。
Dancing with my phone 啊，刚刚应该要点了，我们应该给各位听众听一下这首。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对，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没关系，
没关系。好啦，我觉得时间好像差不多，我们可以进入比较正题的正题。
好，
就是我们来聊聊，就是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做《童星小站》这个节目。
没有错，好，
因为如果有熟悉我们声音的听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我跟小江这学期应该就是也是第二次一起做节目。
嗯，
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做的节目叫做《16号人格解码站》，
对，
然后就是在讲 MBTI， 然后邀请不一样的 MBTI 的来宾来这边，然后剖析他的人格，
嗯、
然后讲他的人生经验这样。然后这学期做的就是这个同性小站。嗯、那这个节目反响是谁想的、啊？你还有印象
吗？其实。嗯哎，讲真的，我觉得我们在刚构思节目的那个时候，我还历历在目、欸。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车上、嗯，然后我们用打电话的方式，我们在决定我们的节目包装、嗯。你有印象吗？
对对对，我有印象。然后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叫这个名字。
嗯，一开始
你还记得、這個、你还记得一开始叫什么名字？
我记得是，
我记得、
啊、我记得仓库。
对，一开始叫做大人的遗失物仓库。
嗯，
然后其实主题概念有点像，但是没有那么具体。那个时候想要谈一些也是跟过去有关，就是想要谈就是小时候变成大人的过程里面，很容易会有一些忘记跟失去的东西，嗯、然后。我们想要把这个，
哇，记得很清楚、欸。
对，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包装是我想的、
哦。
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想说，就是希望可以谈谈，就是这个失去的东西对你的人的意义。
嗯、
可是因为后来有觉得，就是这个概念可能有点难发展成一个完整一个小时的节目、哦，因为它就是虽然说很具体嘛，但是我们担心可能每一集的同质性会有点高，而且它这个主题很难，就是去做成12集的具体的。分化就是哪一集要谈什么样的内容、嗯，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那既然我们想要谈谈可能跟过去有关的事情的话，那还是我们可以来聊聊童年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谈的面向就可以不只聚焦在失去或是这种稍微比较负面的东西身上，就可以更聚焦在有的可能是开心的、啊，有的可能是伤心的。
哦、
嗯，
所以后来我们后来就是把。主题锁定在童年而已，没有限制那么多，然后就定了11种不同的童年主题、
嗯，
然后可能就是有开心的，有搞笑的，然后也有比较难过或比较大一点的一些议题，比如说什么家庭革命，
嗯，确实
之类的，
对啊，我们可以先来跟听众复习一下这学期的这个。童星小站有哪些主题？
嗯、好，哎、欸，我其实，哎、欸，你记得第一集啊？但是小佳现在已经看了，
我记得，
你记得吗？忘记，你说第一集，
第一集是世代，
哇，第一集是在，我记得是小佳的朋友，
是小佳的朋友豆鱼，
对，豆鱼
，
啊，我知道了，小时候的一个交换礼物吗？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
有一个
物件是交换礼物，没错，
交换礼物，
物件是你的
手环，
你的物件，他的物，哎、欸，来宾的物件是手
环，
你的物件是交换日记，
对。
我的物件是水，那个粉红色的，哎、欸，是泳镜、
欸、蛙镜，对、
嗯。好，公布答案，你是忘记了？ 最好的朋友，小时候的最好的朋友，对。然后那时候说，因为最好的朋友作为第一集的开场，感觉是很适合开启话题，因为小时候嘛，都会有很多好的好朋友啊。那最好的朋友应该很好聊，大家都会有很深刻的印象，然后有很多故事可以说。
哎，我蛮喜欢这一集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带的物件都可以讲很多东西，它可以连接很多事情。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时候是真的第一次看那个别人的交换物记的日记的实体本人，
真的。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录音室，你真的有带过来，
对对对，
然后我就还有带过来，然后就觉得很酷。因为因为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小江不太像所有写交换日记的
有吗
的人，对，
真的。但我跟不止一个人写过，我觉得写交换日记还蛮有帮助的。
你是说除了小时候跟小黄有写，长大之后还有跟别人写？
有啊，我那个时候在第一集有讲，
剪掉了。好，你说
没有剪掉，我们应该有播出来。
那你说。
就跟我的第一任
哦，对哈，那不算，那不算，那哪算别人啊？你还以为你跟别的朋友有写过？
没有没有，
我觉得跟男朋友写跟朋友写是两回事。
为什么会吗？
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分享的事情跟程度会有那个
啊。你觉得跟男朋友讲的比较多？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跟朋友分享事情跟男朋友分享事情，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我不知道怎么，我有点难具象化，但是我觉得在语气上都会有那个差别。
嗯。但感觉跟我不知道，可能跟朋友写会写的比较深吧。
对，
因为大家谈恋爱的时候，应该会可能
有很多恋爱有关的烦恼，而且通常这个烦恼都不能跟本人讲。
对对对对对，我们需要有一点区隔。
就是你知道，友情跟爱情之所以两者同时重要，就是因为就是你对友情的烦恼，你会跟可能爱情的人说，但是爱情的烦恼，你就会想要跟朋友说。
对，然后可能家人家庭的烦恼，你就可以再选择跟不同，反正就是要分群。
对对对对，
不能只有一个一群，
就你不能够特别侧重于某一个地方，不然你就会在这边出问题的时候。
对，要取得一个平衡。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交换日记就是跟朋友写跟伴侣写是两回不
一样。哦，那确实真的不一样。
好，所以第一集就是
小时候最好的朋友，
小时候最好的朋友，
没
错没
错。那第二集呢？
第二集我记得，你记得吗？
可以提示一下小家的物件，让我来猜。
好，我有点忘记我的物件是什么了。
好吧，那你记得
我的
物
件是，我的物件是麦克风。
你的，我知道了，
请说。
小时候的梦想职业，
错，全错，全错。怎么会这样子？
卡通人物啦，
卡通人物的主题是
啊，英雄。
对，
英雄。
第二集是小时候的童年英雄，我们的童年英雄。
这是第二集哦，我一直觉得他离我好近。
没有，他是第二集，而且来宾也是小家的朋友，是小家的大一学妹。
哦，我记得。
对，然后
是蜡笔小新。
对，蜡笔小新。然后我的那个英雄是珍珠美人鱼。
然后我的英雄是 Ben Ten。
对，小江用 Ben Ten， 因为他戴那个背心，很好笑。对，那一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一集是原像是因为是我们第一次现场节目，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一集还有点小慌乱。
我觉得谈的东西比较没有那么深一点。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还有点没话找话的感觉。我自己在主持的时候，
我觉得对对对，到后面确实是越来越顺，我们比较知道怎么从可能来宾讲的一个点，然后去延伸，
确实
去问这件事
情。我觉得我们在这学期还是有所进步，
比起前面的几集，跟比起十六号人格解码站，
对对对，
我觉得都是。
对，我觉得是，就是一直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步。
没错。
好，来第三集，我已经忘记第三集了，但是没关系，我看一下。看一下可能会想起来，哦，我想起来了。好
好，是什么呢？你要稍微提示物件。
物件吗？可是我觉得物件一讲出来就是很明显的。
那你讲一个不明显的。
没有办法，我会讲很明显的。
那你讲。
来宾是晨晨。
来宾是晨晨，
他带了呼吸器
啊。对，是我的朋友，小江的朋友。
没错，
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对，是藏起来的秘密基地。而且我觉得秘密基地这一集就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哦，我也印象很深刻，
就是因为那一集
我喜欢那个寓意。
对，是第一次好像真的觉得我们有聊到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跟就是有点打开，真的是童，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说，就是聊童年话题你可以聊得很浅，但是其实童年发生的事情也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很深，所以他也可以聊到很深的部分。你有听过就是之前，不知道在这里讲这好不好？但就是之前有一个说法是，同志朋友们他们的跟伴侣相处的顺序跟异性恋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的，就是异性恋的人通常会是我先认识一个人，就是第一天是会先认识跟你聊天啊，然后聊聊天，然后我们才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密，然后才会一些肢体的互动，然后最后可能才回本垒。可是可能就有些人会说同志伴侣是反过来，就他们会先有些肢体接触，然后真正的认为彼此是彼此最亲密的人的时候，是他们会开始聊自己童年发生的事情。
哦，
对，所以
为什么是同志伴侣啊？
不知道，有的人是这么说的，
只能是同志吗？我
觉得异性恋没有，因为那个话题的重点是他们就是顺序跟异性是反过来的，
哦，
是异性恋认识一个人， 的时候比较不会是直接先从肢体接触开始，
是吗？是这样吗？
难道你是从肢体接触开始？
没有，我不是啊。但是我身边我听过蛮多人，他们是也是都可以先从肢体接触开始啊，
然后才开始认识这个人。
不是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吗？就是不确定关系，但什么都做。
真的吗？
对啊。
真的吗？
嗯，哎，我要必须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在电台嘛，我们电台好朋友就会一起分享，因为小佳也是会听到，我们互相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人际故事、感情故事，对不对？
对。
然后可能在电台里面互相分享，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么能接受哦。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因为电台的大家比较保守一点吗？还是怎么样？或者是比较没有在认识异性？因为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转告给我们的前台包。
前台包哪一位？
前台包我们这个还不错，之前的小助理。
哦，然后呢？他觉得无所谓。
他觉得他常说小江是蛮保守的人，思想很保守。
他觉得你很保守。
对，他觉得我很保守。嗯、他觉得我的想法跟一些心理状态都是保守的、嗯，就是会思考过后才做。嗯、我就说，哎、欸，可是我的电台不是这样的哦，他们都很喜欢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
嗯、
然后他就会讲说，没有，那是因为电台大家都太乖了。他觉得大家眼界都太小了，这样子。
哦，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大家身处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就会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嗯。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啊，因为我觉得跟不同人相处，就是碰撞这些的过程也蛮有趣的。
对啦，没有啊，拉回来啊，就是刚刚在讲到我们的就蠢蠢这一集。嗯、
对，哦，对，是要说，我、哦、其实是要说，就是那一集是第一次有觉得有真的在
讲、嗯、到比较 deep。
对对，就谈童年这件事情是可以很深入的触及到一些个人比较隐私的部分、哦、我觉得那一集有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嗯、是
关于这、欸、关于这就是讲到比较深的部分我联想到另外、嗯、我不知道他是第几集会不会其实就是下一集
请说
是小佳的朋友
哪一个朋友
我们聊家庭革命
好像有可能是下一集但我忘了、嗯、那无所谓啦
对啊我觉得他也是有聊比较深的部分、嗯、因为家庭革命比较它也算是一个
比较沉重的、
比较沉重
的话题。
那一集我觉得也算是有。
对，那集是我的朋友小薇。
对，
然后他的家庭革命经验就是也是跟同志的生命经验比较有关嘛、嗯。然后我觉得那一集也蛮令人印象深刻的，因为是我跟小江平常不太会去接触到的部分，因为你平常可能跟同志的朋友们讲话的时候，你不太会去问他们说，哎、欸，那你的出柜经验是什么、啊
啊、对对对
那你有因为你是就是有因为你的性向跟你的爸妈吵架吗？就是不太会去问
这些，不太会问这些东西，
对啊。所以我觉得趁着这个节目，我觉得可以去了解这些故事，也是蛮特别的经验吗？
嗯，其实上一集异动，我有跟我们的来宾提到一件事情、嗯，就是我觉得电台，然后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第一录音间的这个氛围嘛，或上节目的这个感觉，让我觉得是很特别，而且我很珍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随、嗯、就是跟着节目不同的主题嘛，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录音间里面聊到一些比较深的话题。比如说，我平常不会问你说你跟你爸妈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
确实，
或者说你觉得你从小受到你妈妈什么样个性的影响，我不会跟小佳聊这些问题。哦、可是在这录音间里面，我们就可以很自然而然问出这种你在平常不会跟别人聊的话题，
确实，我觉得这是做节目跟一般聊天的区别。因为很多人会说，那你们做广播节目做 podcast 不就是上去乱聊天吗、嗯？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啊。
对，我希望不要再有人就是有个麦克风，什么话都可以讲的那种，對
啊、
拍到麦克风好像什么话讲的都是对的，也很敢讲、欸，怎么会这样啊？
现在开始拿大炮。好，其实哦，没有那个什么，就是小薇的那一集应该不是下一集，下一集是童年的名场面
啊、哦，童年的名场面
也是小江的朋友小珍上
节目。对啊，那我要分享，这是我自己个人啦，觉得私心最喜欢的一集、
嗯、哦，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啊，
哦，所以因为他的故事很可爱，
对，他的故事很可爱，一直让我想，而且我一直联想到神射手那一首歌
哦，对，
小珍很会点呢、欸，
小珍哦，对，帮听众朋友复习、嗯，因为小珍的童年名场面就是说，他小时候在他爸爸的那个夜市的摊位里面，是那个射气球的那个摊位，然后他小时候就是很会射箭，就是射那个气球，就是百发百中这样。然后他每次射气球的时候，都会有非常非常多人就是围观他，然后看他表演这样。然后他爸爸就会放神射手那首歌，然后就在那个环境氛围下面，然后就是百发百中，去去去去这样。
那真的是名场面，我觉得名场面找他找对，
啊、
他甚至还有背景音乐，
对啊对啊，
还有 BGM
超级厉害的，而且就是感觉就是真的很多人围观，然后甚至还会有那个广播，就是夜市的广播会说、嗯、哦，现在那个几号摊位的小朋友现在要出来射箭
哦，
请大家要看的人赶快去看这样。
嗯，
就觉得那一次就是以名场面为题目，然后就是邀请到小珍，我觉得 很酷。
我也觉得，而且我觉得蛮开心，因为其实我没听过小曾分享过这件事情，我只知道他家里是做夜市这件事，但是我不知道他小时候有一个这么可爱的经历，还有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啊，就是他一开始可能是排斥的，然后到后面他可能争取到这样的荣耀啊、成就感，甚至他觉得以他的这个成就为荣，就他心态的转变，我也很喜欢。
确实，我觉得对啊，我也蛮喜欢那一集的。好，然后再过来第七集是童年的才艺。然后邀请到的来宾是傅月，
是傅月，
对。然后我觉得这集也蛮酷的，就是我觉得傅月也是一个很
文武双全的人，
完全就是很非常的适合这个主题，就是
超级适，
就是琴棋书画样样都会，然后有时候还可能书画可能也不止一两种，
真的是傅月真的是很猛。
对，我也觉得。
而且那天是我第一次跟傅月聊天，就是主持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讲话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不知道是讲书卷气吗，还是怎么样？
书卷气，
可能学过围棋，然后有辩论之类，可能很常会经过思考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思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确实。
就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不是发呆，就是你可能真的要想。
我觉得他脑袋时刻都在运转。
对，我觉得他脑袋里面很多东西。
哦，确实。
我跟这个人对谈的时候，我会觉得他脑袋很多东西。
确实，我觉得做访谈节目比较有趣的事情，可能就是因为你可以跟就是我们对方不一样的朋友说话，然后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因为每个人都会散发一种不一样的气质，
对。
然后尤其是又聊童年这个话题，你就可以知道，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是不是有可能跟他小时候的家庭氛围啊，或是他可能接受到教育有一些关系？我觉得很有趣。
嗯，我也觉得很有趣。那我们讲到家庭，毕竟我们才艺表演啊，可能学才艺其实都是家庭滋养我们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
没有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学
很
多才艺。
而且就是感觉聊童年这件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每一集好像都会稍微触碰到。家庭这个议题，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里面放过这首歌，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他在说我们人对家常常会有各种又复杂又爱的感受，所以就一起听听看吧。
你心中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不被自由囚禁呢，还是被温柔释放？在你理想的国度，我住在哪里吗？白天忙碌，晚上分享心里的温暖，轻轻牵着你的手，漫漫长路一直走，哪里都是我们的家。想到这里，怎么我会哭了呢？
是来自陈绮贞的《家》，不觉得陈绮贞很适合这首歌吗？
我觉得很适合。哎，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一首《家》这一首歌，
好听吗？
我觉得很好听，就是很有他的风格啊。
对，就是陈绮贞风，
陈绮贞风很温柔，
对，很温柔。而且我觉得就是用温柔的曲风，然后唱《家》这个命题，我觉得就是很适合。
很适合，
对啊，很适合。
我也很喜欢陈绮贞唱比较活泼的歌，像太聪明，我也很喜欢。
对啊，我不知道，我觉得陈绮贞就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
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收听我下一期的节目，我应该会有非常多陈绮贞，
真的，
因为我下一期做音乐网，
你会放很多陈绮贞，你的私心。
对啊，因为音乐网版就是放自己喜欢的歌嘛，然后只要跟主题有连结，应该就可以。然后我觉得，因为陈绮贞的歌我真的听非常的多，就是每张专辑很多首歌。然后，而且我会认真看歌词，我还有去借他的歌词
啊。我知道，我知道小佳有看陈绮贞的书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所以你 每次讲到某一个主题，就会直觉联想到一定会有他的某一首歌。
那你干嘛？你为什么音乐网不直接做一个陈绮贞的音乐网？
因为我不想要十二集，然后就是全部都是他
啊、
哦，我就很线索。我这样讲十二集陈绮贞诶，
对，确实
超级线索。因为还是因为我的爱的范围还是很广，我也爱卢广仲，
还有周杰伦，
还爱周杰伦
啊，对对对，
爱很多。
你是花心女啊？
对，我花心女，随便。
你都不像我，只喜欢 RNB。
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听的歌的歌手跟歌名叫什么，你真的记得吗？我下礼拜问你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一定忘记。
我家，
我就哼给你听，你就会忘记。
家，
你在叫我吗？小家，
陈绮贞的家。
你知道我另外一个节目叫什么吗？
不知道，我知道绮贞，忘记整。
没错，
请问另外一位叫什么？
另外一位叫洪唐豪。
很烦哎、欸，
很好笑。好，我们回来，就是刚才有复习了一些。那应该还剩下两集正规节目，其中一集是童年的梦想职业，邀请的也是小江的那个朋友。
童年的梦想职业，
你还记得吗？聊了哪聊了些什么
啊？我记得小德，
对，是小德，小德带了他的那个很可爱的那个叫什么？小时候那个本本，就是他在里面写，假装写一些他的 article。
他想当作家，我是想当国文老师。小家是想要
当歌手，
对，当歌手。
然后那时候带的物件是合唱团的那个 CD，
对，
不是麦克风，
我记得。
你记混了，
对，我记混了。麦克风
是珍珠美人的麦克风。
对哦，对，珍珠美人
是珍珠美人的麦克风，是那一只，就是长得很。
没有办法，小家的梦想就是一直跟唱歌还有歌手有关。
你说我吗？
还有女明星。
对，怎么样？
对，我就会搞混，
会搞混吗？哦，有可能会。可是因为梦想职业，因为我就很，因为我就是从小就喜欢一样的事情、就是喜欢音乐啊。而且我真的很认真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我童年那个什么，就是童年英雄那一集，我好像也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珍珠美人对我的影响，其中一个就真的是让我喜欢唱歌
啊。哦、对, 对, 对，
我小时候就是会跟他们一起在那里七彩的微风啊，
大家都会，
大家都会啊。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唱歌就很开心嘛、所以就会长大之后才会一直去接触啊，然后所以才会开始有这样的梦想，不是吗？
哦，原来是这样。
对啊，然后到现在可能就是我自己偶尔也会想唱，就是在网上唱歌，然后喜欢听音乐。我觉得
影响真的是蛮长远的。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小时候各种各样不一样的经历都会组成你的现在的感觉。
对，那小德那一集分享完之后呢，我们下一集是什么？
最后一集就是上
最后一集了，
最后一个
正规。哇，好快哦！
最后一个正规我蛮喜欢，我觉得很可爱，记得吗？
最后一集正规哦，
我很喜欢那个来宾，他超可爱。
是我的来宾吗？
是你的来宾，
是我的来宾。
依依
啊，对对对，是我中文系的朋友，
他超可爱，是被骂的经验。
哦，那一集也是讲得很，
我很喜欢这一集，
我很记得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依依一直在对面笑，一直偷笑，
对，这集就很可爱嘛，这集就是在讲大家被骂的经验，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小时候干一些蠢事，然后被痛骂，然后就觉得就是都很可爱啊。然后依依很活泼，
依依非常活泼，
我觉得他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来宾，就是觉得他来这边坐在那个就是来宾的那个座位上，然后就是算他的面前就是摆这个麦克风还有这些不认识的仪器，可是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他真的是来聊天的，
我觉得他
很有很多话想要说，然后很有想法。
我很喜欢依依
很
沉浸在我们这个录音间里面的感觉。
确实有一种他就是很融为一体，就是感觉不是第一次被访问，虽然他明明就是第一次，
明明就是第一次，对啊，
對啊，
因为可能一开始我们同一小站，一开始是我跟小佳两个人先各自分享嘛，而且来宾可能就是纯听，可依依就会做出各式各样的 reaction，
对，他就坐在我们对面，然后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呢，他就会一直这样子一直偷笑啊，然后就觉得谁怎么样，露出很多小表情，就觉得那一集我自己也很喜欢，而且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就不只是因为来宾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个主题本身就是也让我们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对，其实这个主题被骂的那一次嘛，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偏向负面或比较沉重一点，可是我们把它聊得很欢乐。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可能因为小时候被骂的经验，大部分现在回头看，都可能不一定会评价是很痛苦的、啊。就是就连依依对于就是他，我记得他那时候有说，就是他爸爸妈妈对他的这些责备吗，或是被骂，对他来说，他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
蛮感谢，就幸好有啦，
啊、
不然他现在可能会
一直迟到、啊。
对，他都有讲，而且我们也有讲到说，我们是就是小时候之所以会常因为小事被骂，会觉得大人太刁钻，是因为他们希望从这些小细节先告诉我们说，
对，
不可以做，以免长大走歪掉。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讲到说，就小时候明明就觉得这就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受到这么严厉的惩罚跟痛骂，但是后来就是有聊到说，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件小事情背后可能代表的是某一个大的
大的议题，
对，大的议题，就是如果你以后这件事情一直做不好，可能就会变成有这个大的问题，那可能就会很严重。
对，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呢，我们都还蛮感谢小时候被骂的某一些经验的。
确实，虽然说你还记得我带什么吗？那一集
我记得我们两个的都很没有意义的那么好笑。
我觉得我的蛮好笑的。
你觉得你的蛮好笑的？
我的是水壶。现在我想起来
了啊，我想起来了，蜂胶啦。我跟小佳两个人小时候都会被灌蜂胶。
对，被灌蜂胶，然后小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水没有喝完，
哦、
然后被整罐淋在头上，醍醐灌顶。我还帮他取了一个名字，
对，醍醐灌顶，
醍醐灌顶，
超喜欢，
对，一很爱，一很爱，
超爱。哎、欸，那我呢？
你带什么？
我是分享什么？
你带什么物件？我怎么知道是你
被骂的经验？
对啊，
被骂的经验我分享什么、啊？怎么办？
完蛋，小江自己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
了、欸、啊！我想起来了啦，
请说，
它是叠加的。雷声巧克力跟不吃药
对对对，药丸药丸
药丸事件，
超级好笑。
我们都是隐瞒啊，我们就是小时候很爱说谎、啊、然后自以为天衣无缝
对对 对, 對，实际上超明显，
没有错。
哎、欸，你知道这边可以补充一个就是一分钟的故事、嗯、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后面有一个跟你这个很像的，就是我小时候不吃莲子，你知道莲子吗？
黄黄的那些小颗，
我真的很难吃。然后我妈呢有时候就煮了那个莲子汤，然后我就不想吃莲子，然后我就把那个莲子吐在那个就是厕所的垃圾桶里面，然后就想说天衣无缝不会被发现，但只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吐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其实我根本没有吐进去，
吐在外面，
我吐在地上，
你吐了几颗？
我吐了一两颗吧，
一两颗而已。
然后我妈去上厕所说：“为什么地上有莲子啊？”被痛骂，
每次都可以被妈发现、啊，
对，完全隐瞒不了她任何。
你既然都要去厕所了，你为什么不把它吐在马桶里冲掉？
因为我就我小时候有一种，就是你如果把东西冲在马桶里面，它就会跑到海里面，然后对海很不好的这个观念，
好可爱哦、喔。
对，
所以我们怎么没有一集是童年的天马行空啊？你就可以分享这个。Okay. 马桶连通到海洋
马桶真的会连通到海洋？
我知道，但它并不会直接那个帘子直接滚进大太平洋或者大西洋。那个鱼也是吃蛮好的，
鱼就请鱼吃帘子
很荒谬，
很
荒谬，
很好笑。好啊，反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整季《童心小站》的各个主题内容的回顾、啊。其实整季做下来，你有喜欢吗？喜欢我们的节
目？我很喜欢啊，我觉得，而且谈的面向蛮多的，不是会只有说童年当下的感觉，因为我们有一个环节，我们分单元嘛，是从现在的视角去回看童年这件事情对于现在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哼，
我蛮喜欢这个视角的转换，因为你从现在去看以前、嗯、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或者是你从以前就你现在去回想以前带给现在自己的影响，
嗯，
比如说
会有不一样的评价，
嗯，对，会不同家庭革命啊，童年名场面啊，
确实
不同的看法。
对啊，我也蛮喜欢我们节目，就觉得就是从童年这个视角作为切入点，就是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跟上一季就是那个十六号人格解码站一些类似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说过，就是之所以会想要做 MBTI， 是因为我们对人很有兴趣嘛，就是觉得很想要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人，然后这些个性之所以会有哪些展现，或是它的成因是什么，我觉得好像可以连在一起。就是如果十六号人格解码站讨论的是每一个人展现出来的特质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那这一次童心小站就有点像是更追本溯源的去讨论，那这些价值观会出现的理由可能跟哪一些因素跟事件有关系。
你讲得很好、欸、
哦，真的吗？
对你把它解释的好，那个好书面化、
哦啊、你说
可以写计划书，
谢谢，
对，可以写计划书，
很会写计划书，真
的很好。
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还蛮喜欢自己，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在大二这一年做了这两个节目、嗯、
真的耶、欸、我跟小佳也是共事了一整年两个学期了，我们一起做了两次双人节目。
对啊，怎么样，
真是好姐妹，
真是好姐妹、啊、
真是好姐妹。
但是下学期要各奔东西。
对，没错，我们下学期各自做了两个不同的个人节目，
还是要投余额，
投余额再做一个双人节目。
对啊，
我们刚刚说好的除了节目以外要兼顾的事情呢、
没错没错嗯，就是再看看
再看看，
就是如果有余额，其实没有不能投一下。
对，毕竟做一个学期了。
对呀、啊，就想说我们可以做一点，不要那么就是不用耗费大量精神的、那
個，可能一样可以做个访谈节目吧。
对啊，做访谈节目、嗯，有趣，
有趣啊，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对啊，
因为毕竟我们是互相邀不同的来宾嘛。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适合做访谈。
嗯，
就是因为我们的朋友也蛮
分散，
对，
因为我们两个的朋友不太会有什么很直接的
交
集，
因为我们的生活圈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就是我的生活圈大部分比较侧重在可能辩论社，或者是可能一些高中、大学的朋友、嗯。然后小江的话，可能就是中文系啊，还有在高中的朋友，
嗯、
就是也是分得蛮开的，
对，
就可以有那种交流的感觉，
对，会有交流的感觉，
没错。好，那我想问小江一个问题，
好，
就是你觉得
什麼問題，
就是。从上学期做十六号人格解码站到这学期做童心小站，这两个节目比起来，你觉得你有什么进步或是改变吗？
哇，那这个可以讲
讲
很
久吗？很
那个欸，因为其实在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体感，我本身就有一个很还蛮明显的体感了，但我之前也有问过小佳说你有没有觉得我的主持有变，欸，现在其实都不太赶回去听十六号人格解码站，欸，
我应该也听
好青涩，
因为我们根本都没来开直播
啊，我们可以听音档啊，
对啊，就只能回去翻 FTP 的音档，
因为其实在十六号人格解码站到同音小站之间我还有参加另外一个主持是精选奖，对，然后经过那个精选奖，因为精选奖是我们现场这些来宾然后有影像化再加上声音的那个录制，它是双重的，所以我觉得压力也是双倍，因为同时你还要顾你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又要看稿，然后又要录音，然后他是现场一直 roll 的，他不太能暂停重录，然后经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那个压力给到我，然后我就一直反复的练习主持之类的，然后后来再上同音小站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我自己的体感啦，我觉得我好像更可以马上的反应说我想要问什么问题，
哦，
对对对，
就是有点像是因为十六就是解码站跟同音小站比较像嘛，就是都是在这边比较轻松的访谈节目，可能压力比较没有这么大，因为像是一开始在就是解码站的时候谈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压力，可是去了精选就压力更大，再回来这边之后就觉得
可以这么说，
欸，小菜一碟，
哦，而且还有十六号人格解码站对于我们俩来说都是第一个节目，我们可能对于工程也是蛮紧张，然后我们同时要主持，
我觉得工程是我进步最多的东西，
哦，是你进步最多的东西，
对，因为我每次十六号人格解码站我还是需要在 RD 的就是旁边就是写，就是，PPT 推然后 win 下来这样，现在已经可以不用，因为现在就是那个工程直接大换位 OK，
哎，欸，对耶，我们都变得像那种松弛的学姐了嘛，
对，
就是有那种事前好像让人家觉得哈你真的可以吗，就上现场之后很 chill
这样
子，哇
推鬼
好扛的学姐哦，喔，崇拜
崇拜
是会可以成为被崇拜的人吗，
应该可以吧，可以吗，
可以吧，新的见习进来会崇拜我们吗，
不知道，可是因为我们当一级主管感觉跟见习不太有什么接触，
如果我们是
leader
的话就会，其实我还没想那么远呢，欸，
我也还没想这么远，到时候再说，啊。其实我觉得英文不太适合争小助理，因为根本不会有他的开会机会，很好笑。
我
只是不想填，
应该也不会。
我只是不想填音时表而已。
那根本还好，
音时表，音乐网音时表一定超累。
啊，oh my god，
對，音乐网音时表超累。
哎，欸，那你可以教一下。
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填音时表，然后没有开麦机会这样。
你想让他为什么他不能开麦？
因为是音乐网啊，
音乐网不能开麦吗？不能让小
助理不能开。可是因为我的，
因为我记得哈华语，
因为我的节目。可是因为浩浩也不是音乐王，浩浩也是爆榜
啊，哦！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差蛮多，嗯。不过讲到爆榜，我以前见习的时候也是爆榜的小助理，然后那时候就是看，
欸，
就是看瑞克，然后瑞克在节目上就是行云流水，你知道吗？他就是上节目前，然后就是非常糗，而且你知道爆榜的系统非常的难控，
我知道，
他就那个就是非常的复杂，然后还要进什么 BP 什么就很难，然后每次看他控的行云流水，就想说真的好厉害，我见习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崇拜他。
但我觉得瑞克。他的主持风格跟我们不是一样，我们不是现在这样子熟悉就上来直接控球，他是真的做了很多的准备。瑞克他就是一个 J 人，而且他是一个很扛的人，
确实，
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准备他才上来的，他不会上来才开始想怎么用。
哦，确实啊，但他的工程也是非常的好，
嗯，对对对对对，
那整个节目很流畅，
好厉害。
对啊，不知道自己变成一级助理之后有没有办法拥有那样子的能力，你觉得可以吗？
我希望我们可以，啊，
我期许自己，
因为我的节目是应该不用这么痛苦啦。不用，工程没有这么痛苦，
啊。你说，哦，啊，对啦，
对啊，我就是单纯的个人节目，嗯，小佳的挑战应该比较大，
对，
工程在进步，
好，再加油，
再加油。反正你现在，你觉得你现在工程已经算是很熟悉了，
我觉得算，嗯，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希望了。
好，加油，我们为小佳的，我们很期待看到小佳的音乐节目。
好啦，那好舍不得哦，节目已经要来到最后最后了，
没错，我们要听到最后一首歌了，不知道小佳想要听哪一首，因为接下来都是小佳点的。
就是这首，就是现在这首。
好啊，
好
啊，
好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那点播这首歌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小时候的儿歌嘛，就是听哦哦贝隆吼，就觉得作为同音小站的最后一首歌曲好像也挺适合的，就作为回顾我们整个童年，然后长大之后回去重新翻唱这首儿歌的感觉，
做一个收尾，
没错，那就这首歌送给大家。那我是小佳，
我是小江。
那有机会的话，再回来同心小站玩玩吧。
没有错，那就送给大家这首歌，我们三个一起。
好，大家
拜拜，
再次吧，
三二一，大家拜拜。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人 情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